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九集。现场依旧是一片狼藉，除了没有办法燃烧的物品之外，其他的家具货物基本都已经燃烧殆尽。超市东面临开的临时居住区域也是如此，一个大衣柜被高压水枪冲到地上，一个光秃秃的床板横在那里，被熏得漆黑。我和黄支队简单巡视了超市，超市地面尽是积水，我们穿着胶鞋从东倒西歪的货架上跨来跨去，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估计啊，有用的线索已经被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也被高压水枪冲得干干净净。我走到床边，戴上手套掀起了床板，突然我看到床板的侧面和下面有一些点状的颜色加深区域，和附着着的烟灰炭末颜色并不一样。我打开勘察箱，取出联苯胺试剂，对这些区域进行血液浴实验，得出的结果是阳性。师兄你看，床板侧面和床底板侧面都有血，这样看应该是喷溅状的血迹。黄支队走过来，拿出放大镜看了看床板的血迹，说道，从形态上看可以确定是喷溅状的血迹，方向是从外侧向内侧的。我说道，尸体是头朝床躺在地上的，头部又有窗口，那么形成窗口的时间，血迹确实是按着这个方向喷溅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尸体躺着的位置就是杀人的原始现场。
我点了点头。黄支队补充道，
既然这里是杀人现场，死者又没有约束伤，这说明凶手啊是可以和平的从最西侧进入到超市口，再走到最东侧的床边的。
大半夜的，一个单身美少妇会让什么人进到自己的超市呢？他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我问道。
除非是俗人呐，开始通过死者面部的布片推断俗人作案的，我还有些忐忑。现在通过现场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俗人作案，看来抓他老公没抓错。
我站在现场闭了眼睛，试图把现场的情况再还原一遍，可是呢，总觉得损伤问题有些不能解释，于是我摇摇头。先回去吧，一边等检验结果，一边去看一看对刘伟的审讯。我们在视频观察室里看着审讯室内的刘伟耷拉着脑袋，一副无精打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黄支队问，招了吗？检察员摇了摇头，说刘伟反复强调他没有杀人，但是对于昨晚的失踪他只字不提。黄支队说道，
到火车站调查一下监控，看看他有没有去上海。
侦查员面露难色，这火车站那么多人，有些难度啊。
不用，我说道，
你去查一下宾馆的开房记录，我觉得他不像是凶手，他之所以不提昨晚失踪，可能是有另外的原因。黄支队惊愕地看着我，愣了一会儿，他转头对侦查员说道，
去办吧。
黄支队看着侦查员离开观察室，对我说道，
你这样说是不是武断了点啊？如果是因为你的直觉改变了侦查思路，这可不是小事啊。
我摇了摇头，不仅是直觉，我觉得死者的损伤有点奇怪。
你是说他额头上的那些密集型的小窗口啊？
是啊，如果不是用药物治晕死者，在死者清醒状态之下同时形成额部窗口和颈部窗口，那么这个事件就不是一个人做的。如果是刘伟想杀他的话，不需要找个帮手那么麻烦。
时间不早了，各项检查和调查结果夜里才能出来，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一下。
黄支队说道。躺在宾馆的床上，现场的场景在脑海里边一幕一幕的呈现，突然被水枪冲倒的大衣柜的样子闪入到我的脑海里， 不对啊，衣服被褥怎么会在大衣柜下呢？
我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仿佛想起白天现场勘察的时候，发现大衣柜的下方压着衣服和被褥，总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可是不对的地方在哪儿呢？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因为心里边有事儿，所以我起了一个大早。专案组的会议室正在汇报昨天一天的工作情况。云泰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汇报说，经过对比，于婉婷平时所用牙刷上的 DNA 和死者 DNA 相吻合，确证死者就是于婉婷。经过对于婉婷心血进行毒物化验，可以排除于婉婷生前有中毒致死或致晕的可能。通过对现场多处多点位的提取灰烬进行理化检验，可以判断出现场有多处起火点，但是没有助燃溶剂。也就是说，凶手杀人以后，在超市里多处可以燃烧的货物上点火，导致大火。我说道，可是再多处点火，也不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法医判断，死者死后至少半个小时以上，现场才着火的。黄支队说道，那么凶手在做什么呢？哦，另外，如果排除死者有中毒致晕的可能，通过法医检验死者头部损伤也不至于致晕，那么死者为什么会在清醒状态之下保持一个固定不动的姿势，让凶手来敲击他的头部呢？还有，凶手是如何一边掐死死者的脖子，一边用钝器打击死者头部的呢？我说道。一个侦查员说，骑在他身上，一边掐脖子一边打。我立刻否决掉了，不可能。我们知道，手指接触颈部会留下小片状的出血，手掌接触才会留下大片状出血。根据法医检验，死者颈部两侧的肌肉都可见大片状的出血，说明凶手是用手掌同时掐住死者的颈部两侧，压闭气管和颈动脉静脉，导致窒息死亡。这个时候，凶手没有其他多余的手去打击死者头部。侦查员问，为什么可以确定是同时形成的两种损伤呢？我解释说，因为两种损伤都有明显的生活反应，额头部的损伤也只有死者的颈部被按住，头部的位置才相会固定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我说道。这个时候，负责对刘伟进行外围调查的民警推门进来说，刘伟的嫌疑被排除了。黄支队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问道，
查到什么了吗？
侦查员说，刘伟案发当天的确没有离开云泰，但是经过对入住登记的查询，我们发现刘伟当天上午在一家宾馆里开了一间房间。警方调取了该宾馆的视频监控，刘伟是上午10点钟开房入住，第二天早上7点离开的。我问道，也就是说，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开房间，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直接去的殡仪馆，是吗？侦查员说，是的，确定他没有作案时间。
看来咱们抓错人了，
黄支队说道。不过呢，侦查员喜上眉梢地说道，没有抓错人，和刘伟一同入住的还有一名女子，通过面部比对确定是一名外号叫做莹姐的女子。这个莹姐涉嫌一起团伙贩毒案，目前可以肯定刘伟和这桩贩毒案有关系。我们已经通过刘伟获取了莹姐的线索，现在派人去抓了。可是刘伟的手臂有抓伤啊，我说道。侦查员说道，这个问题咱们也问了，刘伟和这个莹姐啊有一腿，抓伤啊是在亲热的时候被莹姐抓的。
看来这个刘伟真的不想我们对他老婆动刀啊，他还是真的爱他老婆的，也怪不得他对那天晚上的事情只字不提。一是犯法，二来呢也是对不起他老婆，也好顺带破了一起贩毒案件。不过这桩命案咱们应该从何下手呢？
我喝了口水，再去现场看看吧。重新回到了案发现场，我仿佛比上次勘查有了更多的信心，想起在医院思考的问题，我径直走到了大衣柜的旁边。
我没有记错，大衣柜的下方确实压着一些衣物和被褥。我叫来了两个检查员，合力把大衣柜给扶起来。大衣柜的下方散乱着堆着一堆衣服和被褥，露出大衣柜压痕以外的部分全部都被烧毁。我拉开大衣柜的门，两扇门是靠强力吸铁石关合的，门也没有上锁。大衣柜里边还挂着几件大衣，没有被大火烧毁。我戴上手套，伸手去检查大衣柜的口袋和大衣柜里边的杂物。检查之中，我发现了一个相框，拿出来看，里边是一张于婉婷和刘伟在冰天雪地之中的合影。照片上的于婉婷身穿一件蓝色的羽绒服，蜷缩在刘伟的怀抱里，笑容灿烂。我把照片递给身边的黄支队，师兄，把这张照片技术处理一下，看看能不能看清衣服的牌子。大衣柜的旁边放着一个不锈钢的茶杯，已经被烧变形了。我走过去拿起来，茶杯还挺重的，底座是圆形的棱边，我用联苯胺试剂测了一下底座，出现了潜血反应。我说道，这个茶杯底座直径5厘米，呈圆形棱边凸起，和死者颈部的细小创口刚好吻合，茶杯底座又有潜血反应，那么说明这个茶杯很有可能是凶器。可惜啊，茶杯已经被烧毁，粘附大量灰烬，已经没有希望从这上面提取到指纹喽。或许它对我们下一步的推理分析有点作用。我胸有成竹地掂量了一下手中的不锈钢茶杯。我绕过正在用筛子清理现场灰烬的痕检员民警，来到了超市的收银台前。收银台是玻璃制造的，已经完全被烧毁，柜台里边放着的杂物都已经烧得无法辨认。我捡起一根铁棍，扒拉着柜台里边的炭末，突然在外边明媚的阳光照射之下，一个亮闪闪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找来痕检民警，照了几张柜台照片，然后小心地围着闪光的物体把周围的灰烬分离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堆一块的5毛钱的硬币。我说道，看来这个是超市老板用来放零钱的盒子，这个私人小超市是没有电子收款台的，看来收的钱都应该是放在这个盒子里头。痕检员用筛子慢慢筛出了硬币附近的灰烬，他说，根据痕检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钱盒，应该是用竹篮编制而成的。我说道，知道了，云泰盛产螃蟹，就类似于那个装螃蟹的竹篮，对吗？痕检员点了点头。我问道，有纸币的残渣吗？痕检员摇头。这个时候黄支队走了过来，他说道，刚才你说的照片通过技术处理可以看出，于婉婷穿着的羽绒服胸口绣有 MCC 的商标字样，看来和我们在死者身上提取出来的布片相当吻合。你是在怀疑凶手就是用照片上的这件衣服盖住死者面部的吗？我摇了摇头说道，师兄，这是一起以侵财为目的的杀人事件，凶手不一定和死者相熟。有依据吗？有，首先我们在柜台附近发现了死者用于收钱的钱盒子，里边有一些硬币，但是却没有任何纸币的残渣。纸币可能都被烧毁了呀。不会，我说道，竹篮是隔热效果不错的材料，竹篮尚未被烧毁殆尽，那么放在它里边的纸币即便是燃烧也不会一点残渣都留不下来。痕检员说道，会不会是死者把纸币都给收起来了？那倒不会，根据调查，于婉婷平时离开超市也就拿一些100块钱的大钞，零钱再多也不会拿走，更别说他知道案发当天自己不离开超市了。那就是说钱盒里边应该有一些纸币，即便是10块的几十块钱的纸币应该也有一些，但是现在没了，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被人给拿走了。嗯，你接着说。还有， 开始我们认定凶手把衣服覆盖在死者的脸上是熟人作案的特征，排除刘伟的嫌疑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今天看来，凶手之所以用衣服盖住死者的面部，这应该是纯属意外。现在我们已经确定覆盖在死者面部的是他自己的一件蓝色羽绒服，现在是夏天，羽绒服不可能放在外边，应该是放在大衣柜里。死者睡的床上有毛巾毯，有床单，那么凶手为什么不用这些顺手就能拿到的东西，而要非去拿放在大衣柜里边的东西去盖死者的脸呢？黄支队说道：则不能肯定羽绒服就是放在衣柜里边的，没有依据就说不准是叠在床头当枕头的呢。别急，我还有推断。我一边大力拉开衣柜的门，一边说道：这个大衣柜的门是通过强力吸铁石闭合的，不用点力气是打不开的，也就是说凶手有主动打开大衣柜门的动作，还有把大衣柜里边的衣物被褥翻出的动作。
难道不能是高压水枪冲倒之后衣服被褥掉出来吗？如果是凶手事先翻出来的话，被翻出来的衣物应该被完全烧毁啊。
我说道：如果是消防作用导致大衣柜倒下，并且倒下的同时里边有东西掉落的话，那么大衣柜门应该是开着的，不可能是在大衣柜门倒下的瞬间里边的衣服掉出来，然后大衣柜倒下之后门又合上了。即便是这么巧合，也会把地上的衣物一部分夹在门里。但是现在你们看，大衣柜后边的腿比前面的长，放不稳，所以我分析凶手是火急火燎地翻动大衣柜，把衣服拖拽出衣柜，在关门的时候因为紧张过度，大衣柜向后倾斜，碰撞到墙壁，由于反作用力向前倒下，这才造成了这种现象。说完，我指了指大衣柜后方墙壁上的一个新鲜的磕碰痕迹。大家点了点头，我接着说道：根据上述两点，结合死亡时间推断，我们可以判断凶手在杀死死者之后用了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翻动超市寻找财物，至少翻动了柜台和大衣柜，凶手的目的应该是侵财。侵财多数不会是俗人，即便是认识的人也很少有非常熟悉的人，黄支队说道。可是这个案子明显应该是俗人作案呢。不，我现在觉得呢，这不一定是熟人作案，至少不是非常熟识的人。可是事实是凶手被于婉婷从大门西侧带到了东边的居住区域，不是熟人的话，那这个于婉婷也太没有警惕性了吧，半夜三更敢把陌生人带进自己的屋子，我觉得并不可能啊。而且这个于婉婷长得这么漂亮，晚上估计还穿得比较少，她就不怕陌生人吗？
这个问题我也矛盾过，不过呢，我刚才仔细地筛了一下尸体附近的灰烬，现在我搞清楚了尸体附近的这个货架摆放的是什么货物了，所以我也就理解为什么于婉婷会在衣冠不整的状态下带一个陌生人走进自己的超市。我用止血钳夹起尸体位置附近浮倒的货架下面压着的一片塑料包的碎纸片，上边印着几个字：七度空间。明白了吗，师兄？我的推断有没有道理？
我笑着说道。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选骆驼。